像我才跟你们讲过嘛，就是小丸子肉大都知道这个达令阿姨。达令阿姨出来开始教小孩的时候，她就求一件事情啊，她说：“主啊，你让我变成 the best the best Sunday school teacher，你让我变成最好的教小孩的老师。那只要我们看过他教课，你就知道，那真的是神的灵感动他。”可是他很花功夫的，他敢求啊，一生就往这个执事去了，他没有放弃。他现在多大呀？应该差不多80了吧？就这个暑假我看到他好几次，我给他送东西去，你看到他两眼发光，哎呦，
神采奕奕，
哇，真的是不得了，那个就是感动，被耶和华的灵感动的。但是非得到导令阿姨追思礼拜的时候。我们也许才看见这个 Road 啊，小丸子啊，说导感动导令的灵加倍感动，师父还活着的时候你就可以求了，不要怕哈、啊，不要怕，因为我们实在是需要以色列的战车马兵。你看目前这个情况实在是太危险了，对吧？太败坏，那怎么办？你去跟他示威，你写文章抗议，什么都没用，你需要什么？你叫耶和华的灵加倍感动我，但是这个加倍感动我的灵在谁的身上真正加倍啊？施洗约翰替耶稣施洗的时候，就天开了呀，神的灵如同鸽子降下来。这个都是历史悬案，在同样的地方，终于得到完满的解答啊！这个叫做耶稣受洗，或者你可以这样说。在约旦河所发生的事情，有哪一些在历史上还没有得到成全的啊？你去找一找，一定在这里都得到成全。就你看那个以利亚被提，他也不是在应许地被提，他在应许地以外，过了约旦河到了旷野被提。为什么？还没有成就嘛？这些神迹都不能在应许地真的发生。等弥赛亚来，天国近了，就是耶稣来了。单单就是约旦河的旧约的事情在这里都应验了，都成就了。那我们也说过了、哎、当耶稣受洗的时候是圣经里面从来没有出现的一个画面，就是圣父圣子圣灵在一起出现，清清楚楚的讲得很清楚，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说这是我喜悦的旨意啊，这个才是我的旨意啊。那是对着我们来讲，你在你求这个感动导令阿姨的灵感动我们之前呢，啊，加倍的感动我们之前呢，最重要的是悔改，对不对？那我们上次稍微讲了悔改，那这一段圣经给我们一些很清楚的悔改的例子，那这些例子呢，怎么用在我们身上？因为这个有点麻烦啦，对吧？他怎么讲的呢？你要结出悔改的果子，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你有两件衣服的，分一件出去。这个今天有两件以上衣服的，请举手。那我们应该执行到什么程度？这真的跟悔改有关系吗？为什么悔改要把衣服拿出去？税利那个当然比较简单呢、啊，啊，就是你定了多少就是多少，不要多收。什么叫做多收呢？那和大家讲过了，他们当初的这个罗马皇帝是开标的，谁给我标的最高呢，我就收税的权利给谁。只不过呢，他要先把那个钱交上来。那交上来以后呢，这一年中间呢，直到下一年再投标啊，你爱收多少就收多少。大流氓分给小流氓啊，大税吏分给小税吏呢，那就是你加一点我加一点的，大家抽成嘛，那个叫做多收。所以约翰告诉他们，照着立定的数目不要多收。他也没管说你上级多腐败，这个税制定的合不合规矩，是不是太高了，他都没讲那个问题。你在着你的本分上，你不要多收就可以了。也就是说，什么样的人叫做悔改的人呢、啊？本来多收，后来不多收了，他不做对良心有亏的事情，倒也不是说你替罗马人收税这个职分就不能干了，他也没这样讲。对吧？所以这里面就有点值得我们去探讨探讨的。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尤其这个哈，两件衣服的要分给别人。
现在也 人家也不缺衣裳，都不止两件了。就是你不止两件，然后别人也不止两件，
那就
这
是，
件事情就不好
对呀、
好弄，
啊，
你
对呀、
很难去找到一个那没有的。
啊，现在很难讲，美国不让中国进口东西，所以以后的美国人就没什么衣服穿。
有很多年前有一次这个经历，当时我是赶着去上班早上，然后我就看着一个老太太，她没穿鞋，也没穿袜子，那是冬天里，应该是就是生病了。他的家人没看出他，他自己跑出来了。当时我就是想给他拿一个袜子和鞋，但是呢，我就没有，因为我要赶着上班，我已经跑到公交站了，结果我还是去上班了。但这件事情就一直就记着了，心里面就一直很内疚，就觉得哎呀，当时要是去给他弄个袜子也好。
我还真遇到过两次这样的事情，一个是在北京，就是晚上凌晨差不多12点吧，很冷，零下好几度，然后地上躺了一个 teenager，就是流浪汉，不知道是什么身份，然后就躺在地上一直发抖，一直发抖，他穿的非常的单薄，就大家就把外衣披在他身上，然后就把衣服给他了。还有一次也是在深圳，也是冬天。很冷，也是个类似 teenager，大冬天，然后就大家都穿的羽绒服或是什么的，然后就他穿了一件短袖，然后一直在寒风中发抖，然后也是把衣服给他这样子，其实还是有的感觉，只是可能遇到少了一些，但是还是有的。
这里面除了要分，还有一些基本的意思是什么呢？
穿衣服就是遮盖羞耻。
因为他所举的例子，好像跟我们所说的悔改呢，有的可以连得上，有的还连不上。我们认为悔改就是说你做坏事儿，可是刚才已经说了，如果主耶稣受洗，就表示没有一个人不需要悔改的。那你如果大致上是个好人，你的悔改是什么东西？毁了什么？你改了什么？
你
他这里
大
边。
致上是个好人，就是我们没有做什么违法犯纪的事情，是这个定义吗？
对啊，就是没什么特别需要悔改，尤其这时候他还不说信不信耶稣，对不对？这时候还没有这个信耶稣的问题。我们现在很容易讲，信耶稣，你承认自己是个罪人，这个基本上叫做悔改。可是从那个时候来讲，好像这个悔改是有不太一样的要求，甚至你可以说更实际的一些的要求。这个要求和这个悔改这个观念是怎么连在一起的呢？那我们悔改了没有呢？就是这个定义来讲呢？因为我们如果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摆在耶稣身上啊，我信了耶稣了，我就悔改了，那这也稍微有点问题，因为你好像其他都不用去想啊。可是这个肯定是连贯的，他所说的大山小山要削平，低低洼洼的要改为平坦，这还有意思在里边的嘞。从他给这个来受洗的众人啊，包括什么兵丁啊、税吏啊、法利赛呀、啊，还有他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大致说起来，他给你画了一个什么样的图画？他要这些人干什么？除了受洗之外，他要悔改，他要你结好果子，大致来说是什么？
做怜悯别人的事情，
哎，这个大概在里边。还有呢？
做正确的事情，你收税的不要去多收别人，
哎，
然后做兵丁的不要去欺负别人，类似这种。
然后政府说要生三胎，你就赶快生三胎。那次就，这
啊！
美国还响应，多好！那美国也是好公民，这中国也是好公民。还有什么？
有正道啊。
啊，走正道，这是对。
百姓去求玛纳的时候，就是多收的也没有多少，收的也没有少。
这个时候百姓就学到一个什么样的功课呢？
知足常乐，
知足，常乐不常乐再说，以
己
你
所
所
欲。
有的为足。不可起贪心，这个对天国来讲是很重要的。你这条路走得好不好啊？这件事情真的是很重要的。你会发现，那个能赚钱的人，他的钱是赚得越多，他要的越多，是肯定的。所以圣经说，贪财是万恶之源。没钱的人想要有钱，有钱的人想要更多的钱，这一定是这个样子。要这么多，你干什么？不知道。所以这个悔改呢，很以你所有的知足，知足了以后干什么？哎，你先别说，你就是。你如果没有各种各样这种物质的享受的钱财方面的追求，那你才有可能把天国当真。我跟你说，要不然真的是不行，你走不好，神没办法用你，你更别说火车火马，对不对？以利亚就那些一件衣服还得丢下来，你带着金镶银镶就上不去了。 他没办法这样用你的。当然你就看现在这个美国有多败坏，就发财神学的这些大牧师，大家还觉得好了不得了，很麻烦的事儿啊。那这里面他给我们一个简单的一个人生观，就等于这么说好了。我现在知道神是真的，我知道天国近了，那我要悔改，我除了信耶稣我还干什么？我在这个世界上我不要贪心，我真的尽量不要去追求，不是说你不要替自己打算，也不是说你不要替儿女存学费啊，这个每个人应该知道什么时候你是开始动了贪心的，你应该晓得的，不要去动那个。那不要去动那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诀窍，就是什么？常常把你所有的给出去，因为主耶稣的应许是说给人就有你的，你不给人你没办法经历到这个神迹的。不要吝啬，不要心疼，当你手上还有能力的时候，无论你是看见什么样的状况啊，有的是很可怜的人，有的是一些为主做工的人，有的是一些别的原因，就我们夫妻二人呢，应该在这件事情上是要非常非常的大方的。你越是慷慨，你就真的是知道，不是说我给神100块，神就给我1000块啊，而是你如果真的是把你所有的给人的话，你会发现主耶稣讲的很对的，圣经讲的很对的，借贷给耶和华的他怎么样啊，必定偿还。就是说在神看起来呢，你是借给耶和华，当你这样给的时候，然后神说他一定还，他一定还啊。现在不容易看见这样了，以前姚弟兄进去的时候啊，我听他讲真的是很心疼啊。哎，比他再早的时候，我们那个吉牧师进去的时候，他就是天南海北这样跑啊，因为那个时候正是文革以后大复兴的时候，好多好多人出去传福音，那都是很艰苦很艰苦啊。所以吉牧师不管到了哪里了呢，他回来的时候他就是清洁溜溜啊，他进去的时候他尽量多穿多带都给了。我说为什么要这样做，人家真的需要这个东西。他说不是，我就是看他们那个服侍主那些人，我就是感动啊，那就是要给。他觉得我这一给我就有份于他们了。像姚弟兄进去的时候他又跟我讲嘛，亲眼就是看见这样的人，一身的东西就是一个手巾包起来，里面有牙刷，一点内衣，就是这样，他没有别的东西了。你被派出去传道呢，在国内有这样的说法啊，传道人你不可以多给他钱，要学习受苦的心智，你出去服侍主没人管你的，所以这些弟兄也娶不到老婆，谁愿意嫁他，对不对？这是当年你看到机会，尤其是主的工人，真的是忠心的工人，你需要能够去帮助他们，这是很好的事情。你很怕街上有骗子，对不对？很多流浪汉在街上讨钱的，他是吸毒的，你很怕这个东西，那能够了解。你也不见得一定要把你的钱拿去教会盖堂啊，付牧师薪水啊，你做的不开心你不要做。可是仍然我们需要求主让我们可以有一些把另外一件衣服给出去的机会，这是很有福气的事情啊。这种东西在约翰这里把它叫悔改，有意思吗？这个悔改至少有一件基本的功能，就是我们开始对天国呢上心了，开始专心了。我们不会一路走了，一路身上背了越来越多的东西，这个投资那个财产是不是，这个发财那个什么计划，这要走起来很累的，这些东西又把你绑住，你知道吗？你的心思会没办法摆在神的话上面，你有世界上的私利嘛，就主耶稣讲的落在经济里边的就长不起来的，今生的私利就把它捆住了，那个是我们需要丢掉的。所以这是这里讲的所谓的悔改。那当然在马太福音还是在哪里，还是约翰福音，就讲到说是法利赛人来受洗嘛，那也是使徒约翰就骂他们是毒蛇的种类嘛，谁叫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怎么知道是法利赛人呢？哎，因为法利赛人有法利赛人的衣服嘛。真悔改是怎么样啊？就像刚才以利沙一样，以利沙尽管他已经是一个先知的门徒，可是当他得到以利亚这件衣服的时候，他一定先把他原来的衣服撕掉。你不能下水是个法利赛，出来还是个法利赛，不行的。在这个世界上你有一些抓得很牢的东西，比如说我们 Edward 现在是什么 PhD 是吧，他是学校的教授，那你受洗的时候你不能说我是王教授，我现在要来受洗你是个弟兄，你是个罪人， 是不是？没有人这样做的。
我上学的时候高中刚毕业，
我跟大家讲过，偏偏我说没人这样做，我爹就这么做的。但是在加州受洗，受洗完了，那个教员的牧师还很恭维他，还叫他段教授，我听了真刺耳。我爹就很喜欢叫他教授，要不得的东西。你不要穿着法利赛人的衣服下来，你要把你所有的东西放下来，因为面对天国我们是 nothing， 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东西啊。他讲的是很严肃的事情啊，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你要么是麦子，要么是糠皮。好了，这样差不多了，这些受洗的事情，耶稣受洗的事情啊，那这就是旧约为新约的预备啦。那再往下就到了耶稣受魔鬼的试探呢，就是路加福音第四章啊。我们这个可能还是要再跟大家走一走啊，但是先跟大家讲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啊。我们今天大概只有时间跟大家谈到这个地方，就是我在跟 Wico 他们做这个工人的这个课程的时候呢，讲到一个基本的问题吧，就是说耶稣为什么要受魔鬼的试探。那当然我们知道答案绝对不会是耶稣需要被试探啊，耶稣能够被魔鬼试探，绝对不是这个意思。你既然不是这样，他干嘛要受试探？难道耶稣还要被磨练磨练吗？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给我们做个榜样。
又是给我们做个榜样？这个答案刚才不是已经做过了吗？
他不是一直在做吗？
那刚才那个是说，他如果需要受洗，就没有一个不需要悔改的人。那耶稣受试探，这是怎么回事？
至少知道人40天不吃饭是没事的。就有的时候你如果不吃饭死掉了，可能是被吓死的呀。就你至少知道了人40天不吃饭都没有太大问题啊。
就是我这个人呢哈，就是怎么说呢，就活在这世上哈，常常就会有试探临到。哎，看着这耶稣啊，你看耶稣胜过了，耶稣咋胜过的？耶稣用圣经神的话胜过的，那耶稣这么做了，那我也跟着这么做就得胜。你要不跟着耶稣这么做，那就会失。
哎，你得胜胜过谁？
有时候那些不好的意念啊一来哈，反正我是经历过，感谢主。
可是这里不是胜过那些不好的意念呢、啊？耶稣不是在做这个吧？耶稣让我们胜过魔鬼、啊、
不好的那些那不就是出于魔鬼吗？
好吧，你这么说了，
就是有的时候圣经不也说吗？恨人就是杀人。
你扯得太远没用，这里魔鬼也没叫耶稣杀人啊。耶稣为什么要受魔鬼的试探？你要明白这个问题呢，其实有一个很有意思一个角度啊。你可以用 AI 去搜，搜什么东西呢？
就是说这个耶稣受魔鬼试探吗？不是耶稣主动去的，是魔鬼来找他的。
不是，是以圣灵催他去的。很有意思的事情是什么？你去查啊，艾沃可以试试。犹太人对于魔鬼的理解是什么？对于撒旦的理解是什么？犹太人的脑袋里边撒旦的观念是什么？撒旦是谁？可以去查查。
犹太教对撒旦的理解与基督教有所不同、
okay.
因为两者在宗教信仰和经文中有所区别。在犹太教中，撒旦是一个相对较晚出现的概念，而且并不像基督教中那样拥有类似的中心地位。在犹太教中，撒旦通常被称为，这个希伯来文不会读啊，意为对手或阻止者的意思，他是一位神的使者，在负责在神审判中起到指责和考验人类的角色。在一些犹太教经文中，撒旦出现在天堂之中履行上述任务。那他后面有几个显著的区别。首先，犹太教中撒旦不是坠落的天使，也不是路西法那样有神秘的坠落的背景。第二呢，与基督教中的撒旦相比，犹太教中的撒旦权力受到神的限制，他只能，这个好像我觉得不是很准确啊。犹太教旧约中并没有关于撒旦的明显叙述。然后呢，总的来讲，犹太教中撒旦不像基督教中那样成为邪恶之源，而是被视为执行上帝旨意的使者，他的任务是考验人类的忠诚与信仰。犹太教并没有如同基督教中那样对撒旦有详细的描述的形象或传统的描绘。
所以大家听出来没有，这个 AI 果然是非常的准确啊，大概是 80% 给他说出来了。而且这个 AI 的声音还不错嘛，这个哈 AI 这个声音怎么有点像 Edward 的声音？
对啊，所以到底是 Edward 讲还是 AI 讲？
那有区别吗？ 你还要区别这个东西？
我刚就很纳闷，就是像机器人的声音，但是好像又跟 Edward 的声音。
机器人的声音。
Edward 最大的志向就不是做教授，他是做
播音主持吗？
做个评书的。
OK。
他这个观念从哪里来？就是他只有旧约圣经。你如果只有旧约圣经的话，犹太教不认为伊甸园的蛇是魔鬼，你知道？伊甸园的蛇是魔鬼是哪出来的？是主耶稣是新约里面讲，犹太人整个的观念里面也没有所谓一个撒旦是掌死权的，没这东西的，你不去比你没想到的。犹太人的观念里面，撒旦就是在他为什么在天上开会，就是约伯记嘛，然后神派撒旦去试验约伯，所以撒旦是一个耶和华的使者，并没有所谓堕落的这个观念在里面。那我们一听我们觉得这个很荒唐啊，那这个答案不就来了吗？耶稣如果不受魔鬼的试探，这个新约里面那个魔鬼从什么时候开始出来？就从这里开始出来。我也跟大家说了好几次，旧约的时候魔鬼很少很少出现，只出现了大概四次五次，就这样子。他不是个坏蛋，他只是一个神的使者。在新约不得了了，新约耶稣为什么要受魔鬼的试探？因为从这里开始叫做魔鬼现形记，再也挡不住的事儿了。魔鬼不能不出来试探耶稣，因为他不知道神的计划是什么，他光听见，他看见约旦河，他知道这件事情跟历史有很大的关系，他知道这个叫做第二个亚当，他也知道耶稣是圣灵怀孕生，他听见神叫他是神的儿子，那这时候他非得出来不行，他一出来我们就开始认识他了，这是为什么耶稣要受试探最重要的一点。不错，是为了我们，而是为了我们做榜样，但是那个榜样还谈不到说怎么胜过试探。你要胜过你的敌人，你先得知道这个敌人是谁嘛。你看看犹太人对撒旦的这个定义的了解你就知道了。如果耶稣不受试探，我们通通留在犹太人的定义里面，那不是整天受撒旦的骗吗？他们甚至不知道撒旦是堕落，他们甚至不知道撒旦就是那古蛇，他不知道撒旦就是魔鬼，他不知道撒旦是掌死权的。犹太人甚至没有所谓地狱的观念，难免地狱的火。这地狱这个名字是谁讲的？耶稣讲的，不是佛祖讲的，也不是旧约哪个先知讲的，没那东西的，你看见了没有？所以这是非常惊人的事情啊。那今天我们大家就看见这 AI 好用了吧，你看多快，马上他告诉你，可是你需要知道怎么问这个问题。你一看犹太教对撒旦的观念你就知道什么，哎，这个观念太危险太欠缺了。那新约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是什么？神的儿子显现，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除灭魔鬼的作为，他一定先让我们知道那魔鬼到底啊姓什么叫什么长什么样，说什么话，做什么事儿，什么时候来，这些东西你要弄清楚，然后才能够说我怎么对付他。你光用神的话是没用的，这不是念个咒语，而是你完全认识他，他从哪个地方，他在什么时候来诱惑你，而且来的时候是一个什么形状，是一个很可怕的形状呢，是一个声音呢，是一个形象呢，是一个建议呢，是一个道理呢，还是一个威胁呢？你从这种角度去看，就发现说，不但犹太人对魔鬼充满了错误的成见了，那好莱坞的成见更多，而且我们的心里面呢，多少也受这些东西的影响。所以你要读这些东西啊，是为了让我们第一最重要，让我们认识魔鬼。所以保罗才说，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现在认识他是谁嘛？所以从这些的角度去呢，这些很熟的圣经啊，你就可以再去读，你就会有很多很多的收获。而且对于我们走天路呢，对于我们在旷野里面呢，什么时候魔鬼来了，你也都知道，是不是？你也知道怎么对付他。